好的，我们从83开始，83说，当你不思一物的时候，就可以使有限的自我融入无限当中。那么，这个是几乎是所有灵性跟传统宗教的一个追求，融入你内在的永恒当中，内在的浩瀚当中。禅宗六祖慧能从五祖弘忍那里获得衣钵以后，五祖弘忍半夜里就连夜把他送到山下，并且亲自摇船渡过河，让他赶快逃。因为他获得了衣钵以后，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地位的人，是一个根本没有上过学的人，所以衣钵传给他了，别人肯定是要加害他的。结果六祖慧能逃到一座山上，还是被一个叫慧明的人追赶上了。这个慧明的人在出家以前曾经做过军队里的带兵的人，所以腿力特别好。追赶上以后，《坛经》里面记载，六祖就把衣钵放在一块大石头上，自己躲到草丛后面。慧明来了以后，一看见衣钵在，就用手去拿，结果竟然拿不动啊！这个可能很神奇，可能当时有护法神的关系。结果这么一个五大三粗的人，竟然拿不动那个一根钵。然后慧明就觉得很难思议，就赶快跪下来，说：“我为法来，不为医来请能者出来吧，我是为求法而来的。”不过这个话讲的显然并不完全是初衷，他一开始的确是要抓六祖慧能的，当然由于这个奇迹，拿不动衣钵的奇迹让他感觉到震撼了，所以他觉得慧能可能是有点东西的人，所以他才讲了那个话。慧能出来以后，就让慧明说：“你先静下来。”大概双方完全沉默了一段时间以后，等慧明完全安静下来以后，慧能又讲：“你现在不思善，不思恶，这两极通通放下，善跟恶，善的思想跟恶的思想通通放下。啊，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当你的思想完全被放下以后，你的思想没有朝向任何一个方向冲过去以后，大家现在也可以实验，这个并不是只有古人才会有这样的经验，你也有这样的经验。你可以现在尝试着，头脑里没有任何冲击性的思想。所谓冲击性的思想，是指大多数思想，几乎每一个思想都是有方向的。无论你在想什么，你发现没有，它总是有方向性的。它朝向某一个目标，无论是外在的、内在的，它总是朝向一个方向。所以说，思想永远都是聚焦化的。它永远是往一个方向去的，它顶多是可以把这个聚焦的焦点扩大一些。你本来看远方的一棵树，你现在可以把焦点扩大，变成看远方的地平线，焦点是变得大了，但是仍然是一个大的焦点。所以这是思想的特点，你的思想总是以聚焦的方式运动。他没有办法以第二种方式运动， 这是他唯一的方式。他要么向内，你在想念某一个人，你在思考某一件事。当你思考某一个问题，专注的思考某一个数学问题，专注的想念某一个亲人，它也是往一个方向去的。而且你的方向性越明确，思考的专注度就越强。但是，你有没有某些片刻，你让你的思想完全松下来？因为往某一个方向去意味着要集聚能量，否则这个剑没有动能。你能不能把所有的动能在一个片刻先撤空，让思想没有动能，没有要任何去的方向？你现在此时此刻就可以尝试一下，当你使你的思想完全静定下来，不走任何方向的时候，请告诉我你的感觉是什么。当你是清醒的，同时你的思想没有任何方向性，对大多数人来说，你立刻会感到你的头脑是一片空白，是不是？这个最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头脑一开始就是一个空白。这个空白的现象并不困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经验到。你可以经验到你的空白点，你思想的空白点。但是你跟慧明区别在哪里？为什么他在这个空白点豁然而悟？你有没有发现六祖讲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六祖讲啊，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换句话说，这句话有一种把问题抛回去的感觉，因为慧明在问什么是我的本来面目，而六祖慧能把这个问题又抛回去了。抛回去那个动作是向内抛正的，所以当他没有思善，没有思恶，思想处于一个空白的时候，他的头脑处于一个空白点的时候，突然六祖说啊，哪个是你的本来面目？突然他就开始向内看了。你尝试过第二个动作吗？你尝试过在你的头脑完全空白的那个片刻往里走吗？如果你尝试过，或者你现在就可以尝试它，一个神奇就会产生。也就是突然你经验到内在的无限，你有限的自我感这个时候被放空了。突然你发现你可以深深的深入这个空无，深深的进入这个内在的空，你本质的无限。如果你此时此刻，如果你现在经验到了，经验到你空白思想内在的深处那个更深的空无，然后也许你会发现一个第二个疑问。有可能有人在这个片刻的确会经验到一个空无啊，一个内在的空无啊，这个是并不困难，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你的第二个问题一定会产生出来，这个空无有什么用呢？它空空如也，它显得很深邃，仅此而已。你能感觉到某种内在的深邃，仅此而已，你并不能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用。然后 Shiva 就在第84段经文里面告诉你，你如果深深的深入它，你渐渐的将知道它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你不仅仅是相信，你开始亲身体证它。你的空性的三个面、三个方面、三个特点，这也是印度教一直在强调的， 你内在的空性实际上是大知，大知意味着梵天的知识。在印度这个印度教里的罗摩克里希纳，他可以在冥想状态下亲眼看到卡里女神显现。有一次他请求卡里女神让他知道一点梵天的知识，女神同意了。他突然间在一个瞬间就获得了来自潜意识的无限的知识宝库，而那个宝库令他极为震惊，非常震惊。那个宝库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以至于他后来请求卡里女神再次关上那扇门，不要给他梵天的知识，因为那个知识太浩瀚了，无限的浩瀚，那几乎是整个宇宙的知识。如果你深入那个空，你不一定会彻底的打开那扇门，但是你极有可能会渐渐的从那扇门的光芒里面获得一些知识，不一定是全部。曾经获得这个知识的人当然在历史上是很多的，类似莲花生、六祖慧能，他们都曾经获得过一部分的知识。近代也有，近代获得这个知识的人在中国就是王凤仪，他在他的内无限里面明亮里面安住三个月以后，突然可以知道前后60000年的事啊，他并不撒谎啊，这个是确有其事的，他一下子知道前后60000年的事。在外国就是第四道的葛杰夫，他也是通过内在的深入突然获得了某些神秘的东西。葛杰夫这是一个真正少见的获得梵天知识的一个人。这个你要获得梵天的无限知识，意味着你必须在那个空无里走得够深。近代还有一个人，他不是主动获得，他是被动获得的，凯西。他每次进入深度催眠以后就能够跟那个知识宝库相连，他以拟人的方式，他突然感觉到在黑暗中有一个光的隧道，他的灵魂在沿着光的隧道无限的飞升，在隧道的透明的隧道的旁边，他甚至能看到一些恐怖的或者是其他的灵魂，但他似乎在飞升的过程当中始终有一个力量在带领着他，保护着他，所以他并没有受到隧道旁边其他灵魂的影响。很快他来到了一个充满光明的房间，他把它称作是阿卡西的房间，而他每次只能翻阅其中的一本书，并不是全部。他需要了解的那个问题的答案，会有一个智慧的老人告诉他，让他去看哪一本书，而他翻开的那一页正好是答案。当然这都是象征性的画面，阿卡西在回答你的疑问，在以这样的方式回答你。他们并没有潜在于天堂，这个阿卡西宝库并不是潜在于天堂，潜在于宇宙的深处，它潜在于你里面，或者说它潜在于你内在空无宇宙的深处。你如果走得够深，如果你没有携带任何暴力，因为一旦你有丝毫的暴力，这扇大门就绝不可能向你敞开。所以禅宗为什么讲一个人达到空无以后，达到内无限以后，他 他唯一要做的就是保留，而并不是向内挖掘。挖掘意味着主动性的暴力，他有一种暴力倾向在里面。这王凤仪在3个月里面，他并没有试图要获得什么。你如果试图要获得什么，你就无法获得。啊，生命很奇怪，生命的运作方式是非暴力的。你并不想获得什么，你只是静静的、深深的沉浸在里面等待。你甚至连等待的心都没有，你只是沉浸在里面，而那个会向你敞开的，一定会在是特定的时间向你敞开，在适合的时间敞开。你也许会获得大之中的一小部分，你也许会获得另一面，也就是无所不能，也就是能量的一面，这也是有可能的。你不仅会获得大智的一面，你甚至会获得能量的一面，而基本上你会获得能量的强度，跟获得大智的强度是对等的，这两者不太可能只获得其中的一个，而另一个没有。所以，为什么王凤仪在回忆起前后6万年的事情以后，他一样也获得了能力、能量？他在3个月守孝期间，经常给乡民说病，他们的村民经常老胃病啊，生不出孩子，或者是腿断了等等各种各样的病，头疼、脑热，各种各样奇怪的病，都去问他。他只要说你可以好，你就真的会好，并不是真的他通过一句话让你好，而是他通过内在的这个能力，他的表达就是承诺。这有点跟耶稣很像，耶稣说你起来吧，那个死人就起来了。耶稣说让枯萎的双手复生吧，那个枯萎的手就开始由血液充满了。这些来自于你那个源头当中的能力，而无所不在意味着你达到的是最源头的实相，它无所不在，它潜在于整个宇宙，潜在于每一个人里面。当你达到它，你就实现了你最内在的潜力，因为这一切都潜在于你。人们为什么要达到某一个空无，某一个内在？这个最终的革命，最终的目标，无非是实现一个灵魂最大的释放跟最大的潜力。你内在的灵魂渴望这一点，他知道他有无限的潜力还没有被释放，所以他要追求。他远远不满足于此时此刻，他不满足于现在的状态。如果你外在的显意识开始满足于现在的状态，将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非常危险。如果你内在的灵魂在渴望成长，而你外在的潜意识没有感知到这一点，我们社会上有很多人这样，你内在的灵魂永远是渴望成长的，因为它要释放它最终的潜力。但是由于外在的教育背景、社会环境，你外在潜意识的这个最外层思想吸收的那些信息，使你渐渐忘记了你内在的追求，你开始满足于现在的生活，开始满足于吃喝玩乐。这种情况如果在某一个人身上发生了，那非常可以肯定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他一定会出事。你有看到过那些？我曾经听说有一个老年人退休以后，大概60几岁，他没有任何信仰，他也不看书，也没有其他兴趣爱好， 他唯一喜欢的就是每个礼拜要去跳舞，他经常去跳舞，老年舞。他几乎一有空他就要去跳。他在舞场上的时候，跟那些老头老太太一起跳的时候，他觉得生活很好，很美好。他退休工资也很高，子女各方面都已经长大成婚了，也没有让他操心的地方。他自己个人身体也很好，爱人身体也很好，家里几乎没有任何事情，生活四平八稳，非常好。他觉得天天能够来跳跳舞，那生活实在是太美了，太美好了，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追求的这个方向了。他觉得这样就很好，其他欲望没有了。然后据说有一天他在跳舞的时候，突然就倒下了，没有任何前兆，突然就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他就这样去了。如果你安于此刻，你的内在的灵魂是不愿意的，他必须寻求新的挑战跟新的成长。所以一个人，克里希纳穆提讲过，一个人无论他做什么，他是什么工作，他处于怎么样的环境，他唯一不能够中断的就是什么？学习。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中断的事。如果你人为的通过表面意识中断了它，你认为你现在的生活就可以了，很好，也没有什么要学的。就天天吃，这个吃吃睡睡跳跳舞，你内在的某个东西就会开始运作，它会让你再一次的进入新的身体，开始新的探索。它并不是要伤害你，它是为了你好。当然，这个老先生以这样的方式进入新的轮回。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幸福的，他没有受什么罪，但是很多人没有那么幸运，也有很多人到了某一个点，当没有任何外在力量能够促使他再一次进入学习的状态的时候，他的灵魂会促使他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莫名其妙开始得病了，而且是无法医治的病。那个病促使你不得不离开你现在的身体，你没有很好的善加利用你现在的这个身体，你没有很好的利用你现在的环境，你没有继续的向前迈进，以至于那个力量来了，它迫使你不得不向再一次的向前走。这是每一个人内在的宿命，必须这样。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失去了学习跟挑战，那你的整个生活几乎就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你内在的灵魂会促使你离开，换一个身体，重新开始。所以禅宗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非常令人鼓舞，没有任何一个达到开悟的空无限的禅师会停止在原地。那些禅师由于有古代历代禅师的榜样作为激励，他们知道那个里面还可以再深再深再深的走进去。当你看到王凤仪，当你看到纯印，当你看到莲花生，看到葛杰夫，看到印度现在的这个赛，你知道你的差距在哪里？你立刻就知道你的差距在哪里，你立刻就知道你还没有达到禅宗所谓的体相用的用。什么叫体相用？禅宗把内在的本体分了三个面。一个叫体，也就是你达到的这个空无，内在的深处，无限跟永恒，这个是体，你的本体。 也许也达到了一定的相，但这个相可能每个人高低层次不一样。什么叫相？你空无的相，它表现出来的外在的形象就是无限光，但是你的无限光可能远远没有王凤仪这样强烈，所以这也是你跟他的差距。你内在的无限光跟王凤仪跟纯印比起来可能差距很大，你更没有达到体相用的用，也就是从这个无限的本体产生的力量作用，这个作用有时候必须在许多年以后的深入，多年的深入才能展现出来。所以为什么南怀瑾提到的他的那个四川成都的那个光后，对，叫光后，光后老和尚还说我还要闭关啊，要闭许多年。他说光后给南怀瑾的一句口诀就是要执着体用，你要执着于这个体，这个内在的本体，一直到它产生作用。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抽一些短篇的文章，看一下罗摩克里希纳的一些东西。这个人有一个非常令人钦佩的特点，他是一个可以见到卡里女神显现的人，但是他在没有见到以前，他在第一次见到以前，他相当的执着。他由于没什么文化，几乎没上过学，是文盲，但是他对卡里的信仰几乎是与日俱增，在一开始的时候。而他以一个文盲的方式来追求这个信仰，我们大多数人没法像他那样如此的单纯，因为他是文盲，他更单纯。他跪倒在卡里女神的像前痛哭流涕，为什么呢？说出来理由可能觉得很好笑。他在卡里女神面前许个愿，你一定要在我面前显现，证明你的存在，你不显现我就不起来了。他像小孩子一样耍赖，而且在卡里女神的神像前痛哭流涕，哭了好几天，并不是哭一晚上，哭了好几天。结果真的在第三天还是第几天以后，他在朦胧当中，他在恍惚当中看见女神的显现，而且那个显现不得不令他惊讶，因为完全与他肉眼看见一个真人没有任何差别，所以他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幻觉。所以他一个文盲的方式，一个极为单纯的方式，钻通了那扇墙。你现在如果达到了那个无限，它对你来说仍然是有面纱的。这个在楞严经里也提到过，楞严经提到一个初地菩萨见佛性跟佛陀本人见佛性的差别，说初地菩萨见佛性就好像隔着一层云在看太阳，而随着他的地位的升高，他禅定力的升高，一层云渐渐的变得越来越薄，到最后到等觉位的时候，他几乎是隔着一层最薄的细沙在看太阳，一直到他证入佛果，他才真正的看到了太阳，没有任何障碍物的看到了太阳。所以一个人即使达到了某种内在的悟，达到了你内在的空无，需要前进的道路仍然非常长非常久，当然这个久是因你而定的。你如果能像罗摩那样，也许他用不着太长时间，你也许能痛哭三昼夜，也许这个魔就会薄很多。但是这些古人，这些曾经在这个地球上真真实实的行走过的人，那些达到的人，他确实 给了人类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榜样、瑰宝。如果他能够达到，你也能，因为你跟他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你如果存在基因上的、存在天生的、先天的差别，也许你觉得这个无法逾越，但是无论从内在跟外在，从基因跟先天，你跟他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唯一的差别是他的坚持，唯一的差别是他对方向如此的坚持跟明确，他似乎在内在明显的知道这是不够的，而你内在深处冥冥中你感觉到你可以实现更伟大的、更伟大的地方，你有那个伟大在里面，你似乎感觉到那个伟大就在你里面，但是你还没有抓住它，还没有能够展现出它，而每一个人都可以展现出你内在的伟大，你内在的大智、大能跟无所不在，就像波与水同在，焰与火同在，同样的宇宙的波浪、波焰与我们同在。整个宇宙本源物质穿透着每一个人，穿透着每一个人的最深处，它一直跟你同在，只是你不愿意跟它同在，你从来也没有更深的探索过它，或者你并没有愿意花更大的力气去接触它，而它是如此的被动，你不主动去接触它的话，它并不会主动来找你。所以这一点，第85 Shiva 在提醒你，他告诉你那个永恒就在你身边，就在你里面，甚至你需要做的就是深深的向内探索。整个宇宙的永恒的波浪一直在你的里面，一直在你的身边，随处奔跑，直至疲竭扑倒于地，然后全身透入此一扑倒当中。当你精疲力尽，当你像罗摩克里希那那样痛哭到昏倒，他在痛哭了几天以后据说昏倒了，昏倒意味着你已经完全放下了你的身体跟头脑，你的身体精疲力尽了，而你的头脑已经无法工作了。在这个片刻是你能够超越头脑的最佳片刻，在这个片刻你如果仍然保存着最内在的一个信心，想要见到卡里女神的信心，而头脑又完全终止了，那么意味着挡住卡里女神显现的那个思想已经瘫痪了，这个时候卡里就能够真的显现在你的面前。所以为什么罗摩是在昏倒以后，因为昏倒以后头脑被彻底的扔在旁边了。如果你能够全身心的深入你内在的空，同时你对你的思想、你对你的身体、你对你头脑里面产生的所有东西都漠不关心的话，你不需要昏倒，你也能够进入那个内在最核心的空。一般情况下，你的思想很容易打扰你，你的情绪感觉很容易打扰你，他们轻而易举的就能够拉住你的手，让你无法向内走。你如果盘腿的话，你膝盖的疼痛立刻就会抓住你，你身体某地方的冷跟热立刻就会抓住你，你的注意力一瞬间就会移到那个痛上去，你就从你内在的空里面出来了。而真正的觉知是没有任何思想的， 你在觉知一个事物的时候，几乎是一个看不见的看，也就是几乎是一个没有任何焦点的看，你没有真的聚焦在你的抬手的这个运动上，你只是顺便的看到，整体的看到，你也没有有意去看你身体某一个地方的动作，所以更加不可能给这些动作以标明的一个认同。所以并不是近代南传的所有方式都是对的，有些方式有一些不太恰当，这个要注意。想象你渐渐丧失气力跟知识，在此丧失的顷刻超而越之，这个跟86是一样的。你放下你的头脑，放下你的身体，放下你的气力，放下你脑子里所有的概念，然后超越它，保持最内在的一个没有焦点的觉知，超越这一切。这个时候达到是什么？达到的就是第一句话讲的内在的空。当你能够超越你的身体思想的话，你达到的是一个内在的空。或者你可以用另一个方式，但是无上的密教传出之请谛听，两眼不动不眨，当下即是绝对自在。你的眼睛的移动意味着思想的移动，你只要停止眼睛的移动，你可以发现一个规律，你如果让眼睛完全不动，你发现你的思想就没法运动。这个是一个对应现象，大家可以试一下。你现在让你的眼珠子看一个方向完全不动，你发现你的思想也没法动。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眨眼，你一眨眼就是一个思想在飘过去。不要眨眼，也不要移动你的眼球，当这个片刻你发现你的思想不得不停止，而当思想停止的时候，你将获得内在的永恒，内在的无限，绝对的自在。当然这个绝对的自在在一开始还不是那么绝对，一开始有可能你没那么深，你必须达到无限的大智大能，你才会达到灵魂全部潜力的释放，也就是真正绝对的自在。或者眼住耳朵，收紧肛门，进入无声之声。所有这些方法，你看这个湿婆经的，从第一句经文到现在，甚至到最后112个经文，你会发现它只是用各种各样方式在告诉你怎么样达到这个内在的空。你把耳朵塞住，让你整个身体的能量收紧，肛门意味着让你整个能量向上走，向内走，向上升，你立刻来到一个头部的空无当中，这个几乎是生理性的，你立刻就来到了一个内在没有任何思想的空间。而你如果具足探索的精神的话，你发现那个空间没有底，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空间完全没有底啊？你如果尝试进入那个空间找到它的边际，你会失败，它没有任何的边际，它像一个无底的深井。所以当你在深井边凝视它深处的时候，直到妙不可言。你有发现你脑子里面也有个深井吗？你有发现你在把耳朵塞住，眼睛闭起来，收紧肛门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的脑子现在完全是空白的，而且这个空白不仅仅是一张白纸，你有没有发现它并不是一张白纸，这个空白是几乎向内无限深入的空白。这是不是一个深井的无限深入，直到妙不可言。如果你随着它深入，你现在尝试一下，你如果随着你内在的这个空向内深入，是不是来到了一个妙不可言的无限的深处，有一种浩瀚跟神圣，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源头感。 这些经验其实可以在一瞬间都实现，所以为什么禅宗把它叫做顿悟？它是在一瞬间、顿时啊。但是有可能你顿时惊艳到了，但是你抓不住它，你第二次又滑落了啊。这就是为什么瑜伽变得很重要，为什么昆达里尼变得很重要？因为你如果具体的学过了一些昆达里尼上升，你开始变得能抓住它。你并不会像是一个短暂的高峰经验，来了又去，然后你回不去了。如果你深入昆达里尼的冥想，你将能够一次次的主动深入进去，你将成为它的主人，而并不是一个路过的客人。当你的心四下奔驰的时候，无论内外，这就在此处。所以，当你的心又开始四处奔驰，向内向外，你不要随着它奔驰，你突然间停，你让它奔驰，但是你停下来，你任由你的思想奔驰，但是你停下来，突然间你来到了一个停的一个点，停顿的点，这个时候那个空间又出来了。所以你发现没有，Shiva 在告诉你一个一个的短暂的技巧，让你回到这个空间，让你回到这个内在的空间啊。其实并不难，其实你如果真的是个内行有经验，你会发现其实这件事一点都不难啊，它可以在一瞬间就实现。你突然就停在那个空无当中，很简单。或者，进入某种感官而鲜明的觉醒时。保持在这个觉醒当中，这个禅宗的圆悟克勤就是这样开悟的。圆悟克勤在他的师傅忍和尚那儿参了很多年，忍和尚非常疼爱他，几乎疼爱到把他要做的工作全部推掉，不让他做任何事。庙里的和尚实际上生活很清苦。要做扫地啊、烧饭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事，但是忍和尚太喜欢他了，不让他做任何事，完全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做一个侍者，侍者甚至都不要他做端茶送水的工作，有其他侍者在做，只要他站在旁边陪着他，他会客跟别人讲禅语的时候，他在旁边听着。所以对他的疼爱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即使这样，多年以后，圆悟仍然没有开悟。他异常聪明的一个人，他就是不开悟，一直到忍和尚去世，他都没开悟。结果有一天去世不久以后，圆悟走出寺院。他寺院门口，他待了那么多年的一个寺院啊，十几年的一个寺院，寺院门口有一棵非常大的榕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走出寺院，抬头，可能是心情也不太好，抬头一见那棵大榕树的时候，突然豁然开朗，整个人都亮了。就在他变亮的那一瞬间，他突然间悟入了这个内在的明亮，内在的觉醒。他是在看见一棵大树的时候开悟的。所以这个片刻，人人都曾经有过，不仅圆悟曾经有过，你也有过，每一个人都曾有过。这个就是心理学提到的高峰经验。你在早晨推开窗，仰着头吸着第一口新鲜空气的时候，你突然间感觉到世界都变亮了，这是一个短暂的高峰经验，但是你抓不住它，所以 Shiva 就告诉你，当你有一个感官鲜明的觉醒的片刻，你要试着保持在这个觉醒当中，试着留在那儿，留在里面。你要在这些片刻尝试着认出它。换句话说，你认得出来吗？你认出它，你就不会只是一个瞬间进入它，你下次也能进入它。它是一个悟，它是一个顿悟。但这个顿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 原物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在看到榕树的那个片刻，他醒了。所以有人问：难道只是听着就好了吗？难道你听一听这些技巧，你就会实现吗？如果你是上根利器的话，也许真的会实现，但是大多数人不是，那怎么办？所以古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昆达里尼的方式，罗摩的份爱的方式。你如果不能够一瞬间进入，那么你就要需要强度来进入，你需要坚持一个强度，无论这个强度是为了昆达里尼能量上升，还是为了份爱，你都必须坚持到底。即使份爱像罗摩那样份爱，你也必须坚持三昼夜，痛哭流涕。你必须达到一个穿透云雾、穿透你内在这个墙壁的这个强度。昆达里尼也是一样，你必须达到一个上升到头顶，上升到打完中脉，上升到内在明光的强度。你必须锻炼，所以有顿悟的方式，也有渐进的方式。啊，让你一个片刻抓住那个空白，对你来说也许太困难了。你即使持续那个空白，你也不一定能够真的向深处深入啊。这个向深处深入，并不仅仅是持续待在那个空白里就能达到的，不一定。但是 Shiva 的这些经典却提供了一次次的瞬间，因为 Shiva 是一个更倾向于先悟后修的人，他希望你先达到这一瞬间，啊，先能够悟入，然后你再渐渐的深入。深入，如果你第一次悟入了，深入并不难。Shiva 在93里面又提供了一个再一次瞬间片刻融入的一个窍门，在打喷嚏的时候，在惊惧的时候，吃惊的片刻，在焦虑达到顶峰的片刻，在悬崖边上的片刻，在崩溃的时候，啊，恐惧逃跑的时候，在极度好奇的时候，在饥饿达到顶峰的时候，啊，你如果只是饿肚子不没用，要达到顶峰的时候，保持觉晓而不为所动。最常见的一个经验是在打喷嚏的时候，在密宗的大手印里面提到。觉醒的片刻有几个瞬间会短暂的显现，其中一个就是打喷嚏的片刻，第二个是在性高潮的片刻，还有一个是在极度惊吓的片刻。啊，这个 Shiva 也提到了，你在这些片刻，你极有可能来到那个彻底的空白，而那个空白有可能比你现在达到的空白要深得多，这就是两个空白的不一样的地方。你现在，你如果让思想放空，你也有一个空白，是不是？但那个空白不深，比较浅。如果你在极度惊惧、在打喷嚏啊等等这些空白，可想而知，那个空白的强度要深得多。啊，你可以理解，在一个极度惊吓的片刻，你半夜里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你走在旷野里，走在完全没有人的深山里面，突然有一声嚎叫，你立刻就惊呆了啊，吓坏了。这个时候你达到的内在空白，显然要比你此时此刻放空头脑的空白要深许许多多倍。当一个人他的坐在屋子里的时候，突然有人说地震了，着火了。他吓得从凳子上跳起来，要往外逃的时候，这个片刻他不是空白，他思想里有一个着火或者地震的强烈念头。但是如果他把这个念头去掉，那剩下的就是一个非常深的空白。而这个空白因为够深，你会发现一个空白越深，它的广度就越大；一个空白越深，它就变得越无限化。没有边际，而那个没有边际是符合你灵魂的原型的。 你内在灵魂是永恒的浩瀚啊，你第一次看到了一个灵魂的影子，可以说还不是本身，因为你没有看到明光，而你真正内在的这个空实际上是充满明光的啊，充满明亮，无限的明亮。那个明亮在禅宗里提到过于日月啊，比日月加起来比十日并照都要亮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仅仅达到一个空是远远不够的，你没有达到明，没有达到无限光。而这就是为什么渐进的方式显得更有优点，你如果通过昆达里尼，甚至通过分爱，像罗摩那样，你能够达到强烈的空跟明啊，强烈的光。罗摩在看到卡里女神的那一瞬间，突然发现无限的光芒啊，难以描述的光芒。但是施伊瓦在提供这些技巧的时候，是为了让你先尝到一点小小的甜头，好让你保持那个探索的精神，探索的欲望。你如果在喷嚏的时候，惊惧的时候，极度好奇啊，饥饿达到顶峰的时候，你如果真的保持了觉知，以至于认知到那个深邃的空无的话，也许你忽然会被它迷住，你会觉得你离它其实不远啊，你会开始真正探索内在的空，这一步就展现出来了啊。所以它这些技巧是先给你一个甜头啊，给你一块糖，让你先尝一口啊，当你尝到了，你就开始真正探索的道路了。当你开始真正探索的时候，他才会把真正的方法教给你啊。施伊瓦在5000年前是第一个传递昆达里尼瑜伽的一个圣者，他是印度昆达里尼瑜伽的第一个创始人，整个瑜伽都源自于施伊瓦。所以这个湿婆经实际上是一块糖，诱惑你的糖，让你尝一尝那一瞥啊，让你被那一瞥先迷住。当你被迷住了，他就可以带领你走上道路了。所以施伊瓦真正教的瑜伽是保密的啊，是秘密的，他不是给大众的，给大众的是施伊瓦经，是这些糖果。而真正的瑜伽他交给了7个圣人，那7个圣人也以秘密的方式传遍了全世界。他们是以真正师承的方式，在慎重的传递实修的方法，所以那些实修的方法并没有被公开。克利亚、昆达里尼，实际上施伊瓦传递的克利亚瑜伽，核心就是昆达里尼。而那个昆达里尼跟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昆达里尼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好的，我们今天的释佛经先讲到这里，接下来的冥想是以太冥想啊。但是这个以太冥想是为了我们以后参加中脉昆达里尼课程所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准备性工作啊。当你在以太冥想里面，你的脊椎骨发热了，丹田发热了，意味着你的能量已经储备准备好了。当你准备好，你就可以真正进入中脉的冥想，昆达里尼的冥想。所以大家认真的做这个准备，有些人可能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啊，1-2个礼拜，有些人可能要更长，1个月2个月啊，因人而异。但是无论怎么样，你都可以达到一个准备好的点，这个是可以肯定的。没有人说是啊永远都准备不好，这是不可能，除非你没有去做。当你去做，你一定可以在某一个点准备好，你一定会感觉到在做的时候身体开始，脊椎开始微妙的发热啊，这些能量集凝聚的现象开始展现出来了啊。所以好的，我们认真的做啊，以后啊，昆达里昆这个中脉课程的时候也可以来报名。